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位慈爱的神，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为我们设想的常常超过我们所祈求的。住在美国南部的杰西女士跟病魔缠斗了很多年，在她最难过绝望的一个晚上，神对她说，我要医治你。真的吗？神要恢复她的健康吗？杰西心里问。她后来经历了想象不到的医治。因为杰西现在已经不能说话了，接下来她的朋友要以她的口吻来告诉我们她的故事。
我的渐冻症进入第五年了。得病前，我是个忙碌的职业妇女和家庭主妇，每天在工作、家庭、运动和各种活动间东奔西跑，生活紧凑又丰富。渐冻症一步一步吞吃了我所有的行动的能力。目前，我除了思考依旧活跃之外，日常生活里每件事都需要靠先生或儿子来帮助我。我已经不能吞咽，也不能清楚地说话。我还可以吃力地走几步路，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我被禁锢在轮椅上，靠一个特殊的眼控电脑，用眼睛打字和外界联络。我知道神爱我，他让我经历了圣经上说的，肉体虽然一天天衰残，心灵却一天心似一天。这场病让我更加的仰望他，依靠他，但整个适应的过程是非常的艰难的。不但是我，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先生，他面对的挑战不亚于我。当我被确诊得病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说，他会照顾我到最后一天，绝对不会离弃我，因为那是结婚时他对我许下的诺言。为了要守住这个诺言，这些年他吃尽了苦头。我的渐冻症是从手无力开始，所以很快的，我过去做的家务事他都得接手。他也必须父兼母职照顾孩子的各种需要，他更成为了我的专任看护，从刷牙、洗脸、梳头、洗澡、穿衣服，到吃药、吃东西、上厕所、上床、下床、调整姿势，琐琐碎碎，每一件事都得靠他帮助我。碰到需要往返医院看医生的时候，抱上抱下更是辛苦。他更难过的是看着自己心爱的妻子一天天的被消磨。随着我的病情逐渐的加重，他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从早到晚永不止息。他觉得自己仿佛堕入了一个身心俱疲的深渊，很难接受过去那平稳安乐的家庭生活就如此离他而去。他内心充满了强烈的负面情绪，个性直率的他会向我毫不保留地宣泄他的不满和愤怒。 我无力辩解，只能承受一句又一句的重击，内心有像是被撕裂般的痛楚。不知道有多少个晚上，我是暗自哭着入睡，心里是那么的无助，觉得神好像把我遗忘了。就在我生日的前一天，老公又是一次大发脾气，对一切他所面对的和需要做的都心不甘情不愿。我心痛地跟他说，我不能改变我生病的事实，要么你跟我继续走下去，不然就和我离婚，你想好了再跟我说吧。我独自哭了又哭，突然看到一段经文，在列王记下20:5里，神这样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也看见了你的眼泪，看哪，我必医治你。这段经文给了我很大的安慰。隔天一早，老公含着眼泪过来跟我道歉，他说前晚神跟他讲，他对他很不满意，老公知道自己错了。我心想，神真听到了我的哭泣，他并没有遗忘我，只是我不明白医治这一点。真的吗？我的身体真的会好起来吗？尽管心里有疑虑，我告诉自己不要放弃对神的信心。那天正好有教会的朋友来探望我们，临走前带领我们祷告，老公被圣灵感动，再次泪流满面。从那天起，他的态度就变了，我看得出来，现在他对我的照顾是基于爱，里面多了很多的包容和耐心。他接受了我生病的事实，愿意为我摆上，服侍我就如同服侍神。我原本以为可能就只有3分钟热度，没想到这回是真的。有一天晚上，他很累，没把我的胃管插好，黏稠稠的食物像水柱一样向外四射，喷到整个墙壁，连窗帘上都有。我心里想，完了，他肯定要发飙了。于是我赶快在电脑上打我爱你，一直重复打。很神奇的，老公居然接受到了这个讯息，他控制住自己的脾气，细心的清理干净。我心里不断的感谢神。家里最近出于我的要求，领养了一只猫，有洁癖的先生得常常打扫，为猫清理粪便，还要洗床单，他都没有发脾气，因为他知道猫对我在心情上有疗愈的功效，他愿意为我再多付出一份辛劳。过去我常常嫌老公在某些事情上做得不够多不够好，这段期间我被迫静静坐在一旁观察他做每一件事情，我看到了他能力上的局限，很多我眼中简单的小事对他其实是不容易的，但他还是尽力的去做了。我真正认识了他。每天睡觉前，我都用眼睛在电脑上一个字一个字的敲，我爱你，谢谢你，晚安。慢慢的，我明白到神那天晚上跟我说的医治是什么。它不是指医治我的身体，而是我的心。先前丈夫那样待我，在我心里造成的怨气，现在都没有了，反而是对他心存感激。 他坚持陪我走这么一段是很不简单的。更感谢神动工改变了我的丈夫，这是我这辈子所见过最美好的事。看来神不但医治我的心，也要医治我的婚姻。这样的医治是我原先没有想到的，却是迫切需要的。神的意念真是高过我的意念，感谢赞美神。
谢谢杰西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我们一生当中碰到很多人生不同的经历，有一些是好的，有一些挑战很大，有一些让我们心里面是非常伤心难过的。越走越长呢，就会觉得自己的渺小，自己的有限。所以很多人进入中年之后呢，就会特别感觉到人生有一个信仰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邀请到一对夫妻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谈一谈他们在信仰的这一条路上面的经历。希望听众朋友能够通过这一对夫妻的倾述，能够知道耶稣基督这一位神是多么的真实，多么的慈爱。董弟兄，您这个信主一年，您花了很多的时间到教会，比方说每一天一大早去教会晨祷。
是的。
这个教会的晨祷给您什么样的帮助？
给我帮助太大了。从第一天开始去，我就喜欢上了晨祷。我们得感谢主，真的，神的话语就那么进入到心里去了。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太太知道，她从上大学到我们生活的这可20年了，她可能没见到我流过一滴眼泪。因为我是个山东人，我性格是很刚强的。那我说男儿流血不流泪啊，但是从我进入的教会以后，我就一直被感动着。
嗯，
耶稣那份走向十字架的爱在震撼着我的心里。
嗯，
我有时候在敬拜的时候，有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被感动的流泪。所以教会怎么能不吸引我？
是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替您我赎罪，这个事实在生活上面他给您带来的力量和帮助是什么？
他给了我莫大的信心。我说是人生下来是为了生活的，但是耶稣生下来是为了死亡。
嗯，
这是我们不同的道路。耶稣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他是怎样一种死法，他毅然前行。我在看耶稣受难记的时候，上耶稣背着十字架走向哥哥他的时候，是有很多拦阻的。耶稣也会软弱。
嗯，
当他的妈妈玛利亚去找到他，在半路上遇上他，母亲是要心疼自己的儿子的。耶稣跟他妈妈说，说妈妈，这个世界要因我而改变。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跪的手一锤一锤子再钉下去。耶稣说，天父，饶恕他们吧，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用他的血在洗我们的罪。耶稣的33年半的人生给了我莫大的信心。
嗯，董弟兄，刚才您说耶稣当他在被别人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父神，请您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您在成为基督徒这个过去这一年的过程里面， 您是否也有一些特别的时候，主特别让您看到，您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是的，我的信主之后，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改变，认清了我过去是一个罪人。我过去我不知道我犯了罪，但是我认识了主之后，我认识到我过去的罪，让我重新开始生活，让我重新认识到我的家庭有多么重要，我的妻子有多么重要，
嗯，
我的孩子有多么重要，让我觉得我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我过去为家庭赚了多少钱，不在于物质上他们有多么享受。所以我现在的生活状态跟原来的生活状态是不一样的了。
嗯，董弟兄还有雅裔姐妹，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跟听众朋友分享了上帝在你们生命里面，在你们家庭生活当中的祝福。最后我想问你们夫妻一个共同的问题，董弟兄您先讲，然后雅裔姐妹好不好？从五年之前开始的，就是当雅裔您走进教会，您通过了一位朋友介绍进了教会，没想到五六年之后你们家庭整个有这么大的一个翻转，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教会有多么的重要，董弟兄。
教会就是我们的家，你可能盼望神改变你的一切，但是也许改变不了一切，但是神能改变你最重要的，能给你指出一条光明的人生之路，能让你的家庭更温馨，能让你的思想会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能给你一个更深的智慧。所以我在想，像我在认识主以前，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有一点成就又有一点聪明的人，在认识主之后有了这么大的改变，我在想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也会和我一样啊，认识神，敬畏神，是我们人生的另外一个开端，也让我感受到认识主所给我生命带来的成长，给我的家庭带来的温暖，也让我觉得现在的生活会更有意义。
嗯，
谢谢
雅裔。今天社会上面有很多的人，也许有很多人他们的生活不是很如意，很希望能够有一些改变，也许有一些人呢他们是非常的顺的，事业也做得好，钱也赚得多，可是感觉到不是很快乐，心里面还是有空虚，好像再多的钱也填不满那个空虚。这些朋友为什么需要去教会？
对我自己来说哈，教会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们整个的家庭都是围绕着教会来转的啊，我们的家庭的安排呀，孩子的安排呀，我们的时间呢都是围绕着教会的。从我的生命当中呢，没有教会我可能就没有我这样的一个婚姻，因为我的婚姻是其实在我的牧师的帮助下，在教会的很多的营会，很多的晨祷上的圣经话语的教导下，我们慢慢走向美好。对，教会其实在我们的家庭关系上面给我们很多的支持，很多的帮助。我也在教会里面呢，我很快乐，我觉得有一群是我可以服侍的人，也有一些是可以帮助我喂养我的人，所以在教会里面我得到供给，我也可以帮助别人，所以教会对我很重要，也改变了我的家庭，给我很大的帮助、支持、鼓励。所以我们来美国也是第一要找教会。
那么今天听众朋友听了我们这个访谈之后，他想去教会，他应该怎么找教会？
他就直接去好了，只要进入到教会，你不需要说是认过去曾经认识过谁，只要来到教会，教会的弟兄姐妹就会非常热情地对待你，就会和你一起来认识我们的主，你丝毫不用担心。
我曾经听到一些朋友说中国很大，我的家乡从来我就没看到过教堂，不知道哪有教会，那这些朋友怎么办？
你可以听我们的广播，
嗯，
我们生命之光的广播，广播电台，你也可以找到主，哈。
是有些地方是不太好找到教会，嗯嗯，可能这可能就需要我们基督徒更多的去做一些工作，
嗯，
我自己也是很长的时间也是我找不到教会，嗯，我想有个办法，你就可以开口祷告，你向这位神开口，嗯，神会安排基督徒到你身边的，
嗯，很好。董弟兄、雅意姐妹，今天非常谢谢你们来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不谢谢，我们来到这儿分享感到非常非常快乐，也非常高兴，也谢谢何弟兄给我们这个机会，谢谢。
愿神祝福你们在美国的旅途健康平安，
嗯，
谢
谢，感
谢
主，
感谢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董弟兄夫妇他们的信仰之路的一些体会和经历，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寡妇的儿子复活。
好孩子啊，你让我觉得好得意啊，你是个大人了，不但是大人，而且是个好人。不过啊，我仍然觉得有的时候应该离开工作跟读书，去参加一些青年人的活动。
我有休息啊，妈，您记得吗？上个安息日，还有安息日前后两天的一些时间，我到加百农去了。
你没有参加青年人的活动，只不过是去做礼拜，跟听新来的老师拿撒勒人耶稣讲道啊。
妈，我已经告诉过您了，听耶稣讲道跟看到他，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事情。当然，替我的好妈妈做事是例外喽。
你这么说啊，使我充满了爱、快乐和得意，真的几乎都要哭出来了。你不是说要研究圣经，看看耶稣是不是我们的救主、弥赛亚吗？你想，他是吗？
是的，毫无问题，他是弥赛亚。
哦，儿子，明天你要做什么？
开始修剪葡萄。
哎，那个工作是很辛苦的。你需要精神好才行，我看你还是早点休息吧。
好，妈，我就睡。
啊，好孩子，晚安。
妈，晚安。
嘿，早啊。
哦啊，早。我一定是在想什么事情，所以连你到了我旁边都没听见了。
哎呀，你在哼着歌曲呢，每到做工啊，你都是这样的。哎，你是不是很快乐啊？还是这样可以忘掉工作的辛苦啊？
哦，我喜欢工作。
嗯，那我相信我们村里的人啊都很勤快。自从你父亲去世以后，你这样孝顺你的母亲，我们大家都很尊重你的。我嘛，无事不登三宝殿，是来请教你一个问题的。
啊，是什么
啊？是关于你到加百农去看那位新来的行神迹的人，啊，也就是那位教师。你有没有听到他教训人呢？
哦，听到了。我坐在那儿静静的听了好几个钟头呢，而且详详细细的看了他。
哎，他是不是像大家都说的那样，又奇妙又有能力啊？
比人说的还要奇妙得多
啊！
他是全能的。
哎呀，只有上帝才是全能的。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他创造了万物，万物都服从他的命令，甚至恶鬼都听从他，他们也不得不服从，因为他是超过万物的。
哎，你好像十分信服喽。
是的。
嗯，
如果你的信仰是真的，为什么我们的宗教领袖们却不相信呢？他们似乎非常的恨耶稣，难道那是妒忌吗？
可能是，不是嫉妒就是害怕。
害怕？
他们一向是又自私又顽固，他们怕众人都跟着耶稣去了，反而失去了自己的权威。
对了对了，可能是这样的。可是你又凭什么这么肯定呢？
我愿意接受亲眼看见的事实，而且这些事实是符合圣经的，从这些我才下了结论。
好，谢谢你啊，我只是想问你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谈啊。
哎呀，
怎么了你？怎么回事啊？
这里像刀割一样。
哎呀，来来来来，我来扶你坐下啊，坐坐坐。
帮我。扶回家。
好，来来，我来扶你站起来啊。好，慢慢走啊，一步一步来啊，慢慢来啊。
好，幸亏你来了。
孩子，你觉得好一些吗？舒服些没有啊？
我去请医生来看看啊。
是，请快一点啊。
这个病没有救了。
医生啊，他怎么了？
我的孩子他怎么了？他能复原吗？
太太，你的儿子他已经死了。
哎呀，你的儿子是个好青年，村子里头的人呢全都爱他尊重他。你不必为丧礼担心了，我会安排一切的啊。
那一切就麻烦你了，我的儿子。
不久以后，耶稣和他的门徒以及一些跟从他的人离开了加百农，越过加利利的丘陵，向拿因的小村庄前进。当他们走进村庄的时候，
夫子，是送葬的行列，在前面，棺材里的死人一定是大家都喜欢的人，整个村庄的人都好像出来送病了。
唉，真可怜呢，我去安慰安慰他们。不要哭。
这个人怎么摸死人了呢？他难道不怕自己被沾污吗？
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
他的眼睛张开了，他会动了，死里复活了，死里复活了。
我在哪里？耶稣，妈，是送葬的行列。我难道死了吗？
可是孩子，你现在又复活了，是耶稣使你复活了，你又活了，我的孩子，我的好孩子。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跟您一块学习的主题是向上看，往前走。要体会向上看的好处，得对照向下看的结果。向下看限制我们的视野，缩短您我的步伐，减缓我们的进度，降低您我的信心，甚至让小拦阻变成大障碍。向下看妨碍您我在崎岖的人生道路上 帮助引导别人前行。我们如果常常往下看，还自以为能够帮助别人的话，迟早会明白耶稣的警告：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向下看容易叫人忽视美景、进步、人和一切美好的人生事物，叫人遗忘了夕阳美在何处，老鹰飞翔的英姿何在，小鸟啼叫声和溪水潺潺的奇妙在哪里。人向下看便只注意自己，何时何地都想着我我我，一天到晚做这做那，就是为了成为人上人，要不然就是老念着自己的不舒服。斯尔伯曼先生说，人用全副精力包装自我，会发现这个包裹真小。向下看久了，只会看到自己和别人不好的一面，反而看不到迈向更美好明天的机会，使您我感到挫折和沮丧。向下看久了，很容易生出三种生活态度。第一，老是往坏的方面想。第二，总是抱着悲观的态度。第三，不是忧愁东就是忧愁西。当我们确实知道了向下看的后果，才会明白向上看的确是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向上看，展开地平线，开阔视野，带来鼓励与希望。向上看，好似重获自由，不再受自我的束缚，开始真正的与家人朋友一起生活。向上看吧，好好使用今天，让今天充满祝福与爱。向上看，好好看看别人，去发现那些跟我们有相同兴趣的人有多少的优点。就像前些年大家流行引用的话说，最好的人也有缺点，最坏的人也有优点，我们何必议论别人的是非呢？向上看，容易看到别人的优点。当人注意别人优点的时候，就没有时间自卑自怜了。全心全意向上看，有助于我们往前走。圣经是最好的一本人生自学手册，其中的诗篇121篇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上帝而来。我们最大的能力就在您我能够选择，我们要不要向上看，有没有迈向自己的目标，愿意不愿意给别人带来祝福，是您我自己的决定。各位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向上看，手牵手往前走，好吗？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and see, come and see,
come and see,
come and see, come and see,
come and see,
come and see.
鸟笼项链，我最喜欢的鸟笼项链，唱最喜欢的赞美诗，或引用一首美丽的诗词献给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沮丧和幽闭的恐惧。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分享我长久以来最喜欢的诗歌。其实这背后是有个故事的，因为禁闭使我像得了幽闭恐惧症一样，往往我躺在床上就会有这种感觉。身为四肢瘫痪的我，根本无法将头抬起靠到枕头上，或直起上身坐在床上，有时这简直令我窒息。我的意思是，平躺在床上的感受就如同难以呼吸一样，我无法起床，不能抬头，就像是有人将我的脖子、两只手臂和我的双腿捆绑在床上，无法动弹一样。这是一种令人恐惧的感觉。但是无论何时，当我无法承受时，我就会开始唱歌。我吸一大口气，充满在我的肺部，使我能大声唱出赞美诗歌或诵读赞美诗词。例如，愿主向我吹气，使我充满爱心，使我能爱我主所爱，行主要我所行。 我要告诉你做些什么可以消除幽闭恐惧症的秘诀，那就是唱赞美诗歌，敬拜的诗歌将幽闭恐惧症的乌云给驱散了，我不再感到局促。许多年前，我读过一首诗，完美地描述了上帝是如何使用他的赞美诗歌，帮助人们从被局限的境况中释放出来。这是盖恩夫人写的一首诗，她出生于法国贵族家庭，后半生被天主教会冤枉，下在监里。她在地牢里待了十年，而她在监禁期间写了一些最美丽的诗，其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是：我是一只笼中小鸟，远离天空，旷阔野地，是他将我安置于此，我愿向他歌颂不已。如此被求，我甚欢心，因这我神使你称心。尽忠我无他事可做，终日就是尽忠歌唱。我所使之称心的神，也在倾听我的颂扬。他捆绑了我的翅膀，却爱俯首听我唱歌。我心超越牢监之栓，我灵腾飞，何其自在！向着心爱之主腾飞，他的旨意我所敬拜。在你坚定旨意之中，我灵得到自由欢腾。是不是一首美丽的诗？我真的很认同盖恩夫人，他的螺栓和铁杆是监狱，而我的螺栓和铁杆则是我的轮椅。我和他一样，发现消除禁闭感的最好方法是向上帝歌唱。为了帮助我记住这首诗，我带了一条项链，上面是个极小的鸟笼以及一只小鸟，而小鸟是在鸟笼外。这条项链是如此的迷人，就像我说的那样，每当我戴上它时，我不仅觉得自己像那只小鸟在歌唱，并且是引用盖恩夫人的优美诗词。此外，如果您在生活中感到局促或有禁闭的恐惧时，请记住这首诗，并记住诗篇32:7说的：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护我脱离患难，以得救的欢呼四面环绕我。当您在痛苦的禁闭之中向上帝歌唱，他便如同诗篇中所说的，必定保护你脱离沮丧幽闭的恐惧感。愿上帝祝福您。
随着企业、群体和个人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竞争的日益激烈，人们都渴望找到获胜的秘诀。现在各方学者对所谓成功学的研究十分火热，都把焦点放在人的信心之上。他们引用拿破仑的“我成功是因为我志在成功”这样的座右铭来说明信心的重要性，称信心是成功的秘诀。他们著书立说，甚至推出了建立信心的公式，称只要上课到前排去做，敢于用眼睛逼视对方等等，就能获得信心。在一家企业的董事局网页上有这样的话：信心有着无穷的威力，如果我们实实在在地相信它，并且善于使用它，最终必能获得成功。信心是生命和力量，信心是奇迹，信心是事业成功之本。信心到底是什么？它的威力在哪里？人怎样才能获得信心呢？对这些问题，你在现代成功学的研究里面是找不到答案的。精辟的答案在圣经里都可以找到， 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第十八到二十二节记载了耶稣给门徒上的一门信心课，这对我们会有很大的收益。耶稣有一次施神迹，使一个无花果树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你也许已经注意到，耶稣并没有回答门徒们的问题。门徒最关心的是了解树木枯干的机理，因为他们的心被自己的目光所左右。圣经写道，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这与我们今天的人有多么的相似啊！在科学知识普及的今天，人们极力推崇唯物主义，强调眼见为实的世界观，殊不知凭眼见的生活有多痛苦。眼睛的生理功能是发现危险、发现障碍和发现敌人，使人能小心防范或躲藏。凭眼见而生活的人也就天然多疑，很注意生活中的消极因素，因而悲观不及，抱怨不止。他们面对人生中的生老病死，苦不堪言，而凭信心生活的人就不是这样。圣经指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凭信心生活的人不受自己眼睛的左右，对看不见证据的东西依然满怀希望，对他的实现没有丝毫的怀疑。这样的人在苦难面前仍然乐观向上，充满生气。我们从耶稣的回答中还能找到信心威力的所在。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显然，信心的能力不在人的身上，因为人不可能自己把山投在海里。信心的威力完全在神的手中。人借助祷告表达对神的信心。圣经还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的希望在信心中得以实现，正是神的赏赐。有人说建立信心要靠自己，其实建立信心不但不能依靠自己，还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使自己身上的每一根纤维都信靠神，在看不见任何证据的时候也能驯服神的意愿。祷告就是人否认自己能力并信任神的表现。神说过，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如果你看到乌云遮天，很多人带伞出门，也听到天气预报说有雨，你就相信会下雨，也带着伞出门了，这根本就不是信心，因为你先看到了证据。如果在万里无云的一天，没有一个人带伞出门，天气预报也报告说没有雨，而你却相信神会给你下雨，祷告之后你就打着伞出门了，这才是信心。正因为你的信心，神就会给你下雨， 成全你的心愿，让你得到祝福。离开神的威力，人的信心徒劳无益。
我求神让我免于患难，神说不，患难能将你带离尘世的追逐来接近我。这是广为流传的一篇英文祷告词中的一段话。40岁那年，我因为血尿而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医生建议要尽快动手术去除。然而，当时我才刚买新的健康保险，因为给付的问题，必须要等待1个月以后才能动手术。由于这么一段面对死亡的特殊境遇，以及1个月漫长的等待，让我这位浑浑噩噩的基督徒开始深刻的思考生死，严肃地看待每天的生活。的确，如上所言，患难将我带离庸碌尘世的追逐，总算可以有一些时间给神了，终于有颗饥渴慕义的心了。每天早晚勤于读经祷告来亲近神，从中经历到有神同在的甘甜。神的话语带给我超凡的力量，病痛死亡已不再对我造成威胁，因此这段苦难帮助我得到了属天的平安，转化成为我今生最美的祝福。患难是我们肉体最不喜欢的东西，却是与心灵最有益处的东西。当我有了这份认知，我便能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发生在我生命中所有的不顺遂、试炼与挑战。每当不如意的事情临到我时，我现在的思维方式是：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是希望我从中学到什么功课，得到什么智慧。未来是否能够因自己的经历来祝福其他人？否则我的苦岂不是白受的？是的，神并没有应允我们的人生道路是天色常蓝，花香常漫。神却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基督徒在世上的苦难并不会比其他人少，但是靠着主，我们能够刚强壮胆，靠主喜乐，在患难中有平安，在伤痛时有盼望。 Vivian Green 有一句名言说， Life isn't about waiting for the storm to pass, it's about learning to dance in the rain. 生命并不是等待风暴的过去，而是要学会在风雨中起舞。祝福我们，即使在风雨中，也能够舞出一个曼妙的人生。
Oh.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